应该再说一次新年好哈、新年好吗？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再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啊。我们传统的新年有什么？新计划啊，不，这想到吃啊，不行哈、啊。新年有新计划，对不对哈、啊？我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不大敢讲这个事情了。原因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们保持你们新年新计划的这个愿望，最高纪录到多久？有没有一个月的？我开的已经很低了哈，连一个月都不到哈，一个礼拜呢，一个礼拜应该有了 ，OK 好，所以呢，今天我不来再叫你们立什么一年新年新计划，就是扎扎实实，我每天想到的话，我就好好过，啊，好吗？啊，就因为这个新计划给我们的压力，或者到时候有罪恶感哈，这个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每天生活能够被提醒，想到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过那一天，啊，活在神的面前。下一个非问一下不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声音好像很小哈、哦。效法基督哈、啊，所以怎么样效法基督呢？我们今天就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哈。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还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发现，对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常常很多地方对我讲，不能说格格不入，只是觉得有点诧异哈。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光里面呢、啊，你不论买什么东西回来，第一件事情要看说明书，对不对？你把一个 package 打开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去找里面的说明书。然后把说明书打开，然后呢就按照说明书这样来做，对不对？啊，那现在你去买一个 iPhone 或者 iPad 或者 computer， 有没有说明书了？没有了。你们好像都不习惯，不觉得很稀奇哈？就完全没有说明书了，所以像我们传统要看说明书的人就很辛苦，甚至要怎么打开都不知道。有同感的人吗？我看有人点头哈。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它怎么去用这些东西呢？你知道用这些新的 gadget 哈、你的小孩子 baby 都比我们那个年龄大的人会用，小家伙都会去用 iPad 去玩游戏的，他们怎么做？打开来就动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再搞不大清楚就 Google 嘛。所以好像天下没有问题，这个随便去乱玩，玩出问题来的，或者是Google 上找不到答案的啊。你知道这种不能说风气哈，这种做事的方法或者是这个习惯，其实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我们强调的有一本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按照。有没有点像看说明书啊？有一点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好好去看圣经，好像跟他也格格不入啊。所以呢，在这稍微提醒一下，天下有的东西会变，但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你要真正好好学的话，是真的要按照规矩去学的啊。很多人在说啊，我们做门徒太辛苦，我做个信徒就好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希望不是你讲的啊。好像我们信主以后有两个阶段啊，一个叫信徒，另外一个叫门徒。圣经里有这样教吗？没有啊。我这个事情已经查了几次，我最近讲到之前又查了一次，圣经里介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叫做门徒的用了375次，用来描述我们信主的人是为信徒的，你猜多少次？5次。 你知道门徒的意思是什么？ Disciple， 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啊，其实就是师徒的关系啊，啊 师父跟徒弟，啊，你知道今天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远不如早期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啊，现在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呢，我到终点下课拜拜， 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交集的。但是早期学习的东西都是跟师父学的，啊，跟师父学的话，他不单单教你这个专业，他还教你的品行，啊，所以一般，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师徒这个制度底下学出来的人，那个徒弟啊，老远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师父教的，因为他举头这个谢谢，这个现在成语常常记不得了，就是你看他的 behavior 啊，真的就看出他是跟哪个学的啊。那这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讲道的一个牧师啊，他带了一些徒弟啊，教他们呢怎么样来讲道。啊，那这个牧师讲道是很 dynamic， 不是像我们这整个站同一个地方的，常常要跑来跑去的哈，这个就像以前我们认得的已经被主接去的徐华医生，这个录他影的人很辛苦，常常要追他的，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哈，我这个传道人讲话就是这么 dynamic 的，那讲道很激烈的时候呢，你知道老外很多人是留长头发的，那头发就掉下来了。啊，然后他讲了激烈这个很精彩的时候，就头发掉下来，然后他头这样一甩，头发又回去了，啊，所以他的徒弟出来讲道呢，也都会学他的样子，啊，就是呢非常的这个 dynamic，啊，然后讲到激烈之处呢，也头这样一甩，啊，他每个学生都这样，包括一个秃头，啊，所以徒弟跟老师学，实际上是，就他什么样子，他就怎么做。其实今天要讲的，我们做门徒的人，其实也是在学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我在这里不是要反对这个神学院哈，神学院是很好了，也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是念了神学毕业的哈，但是我就缺目前的神学院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在学习神学的这些人，在他的生命上、生活上比较少琢磨、少关心、少教导，以至于我学的东西跟我的生活、跟他生命常常不大连接的，啊，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跟老师那样学呢？因为那样学，你才知道我所学的东西到底对我的生活上、生命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不同。我再问一句，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啊，不要回答我哈，这是一个 private answer 啊，你满意吗？其实说穿了，其实很多基督徒活得并不满意，你也不要点头哈。也不见得满意，因为我们困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忙，啊，我觉得单单讲忙啊，这还不够，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不但忙，后面还要加一字乱，就是我们非常的忙碌，但你忙碌的有条有理的是另外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非常的忙碌，但是不知道我往哪里走，前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不知道，即使有点苗头了，心有余力不足，没有力量做到，这其实一般人的描述，甚至于我相信也是不少基督徒的描述。但是从另外一面，我刚刚讲的师徒啊，我们现在做主耶稣门徒，就要学主耶稣的样子嘛，对不对？你在圣经里 读耶稣生平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耶稣很忙的？哎， 不要怕，有了。啊，等等，我们念的这段经文，耶稣之前面哈，耶稣真的很忙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没有乱过？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有没有过？你找到，你告诉我，没有。唯一一次祷告，其实他实际上是人性的挣扎，就是哥西马尼园。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太痛苦了。如果你能把这个杯撤去的话，求你撤去。他并不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主耶稣很稀奇，很稀奇的，他很忙，但他不乱。啊，我刚刚讲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麻烦，就是忙加上乱，所以满不满意的。现在主耶稣他生活忙，但是他不乱。啊，这其实是我们做耶稣门徒应该好好学的，啊，应该好好学的。好，那么等着念的这段经文哈，其实就是一个，假如你去读这段经文，有时候可能都会忽略过去的一段经文，啊，但是呢，就是在平凡的一天的当中，你去看看耶稣怎么生活的，啊，就是很平凡的一天。因为我们要师父，这个徒弟学师父，就是从每天最平凡的事情跟着他学，然后我们才慢慢慢慢知道有师父的那一套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好，当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场景之中，我盼望你一面读一面思想，假如我在这个场景，我会怎么做，然后再看圣经，在这个场景底下，主耶稣怎么做了，好让我们这个对照之下，看看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改变，什么地方需要向神来学。好，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很短，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到39节，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很简单， 有什么很突出的地方？好像也没有。好，这点我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注意耶稣跟他这几个宝贝门徒的对话。你会发现门徒跟他说，众人都来找你了，耶稣回答跟这个众人来找你有没有相干呢？啊，不相干哈。给你一个诀窍，圣经里发现上文不对下文的时候，常常是有道理的地方，要花点时间去 study 的，这是其中之一。好，这里呢，我稍微在开始解释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哈，这里用在第35节，他说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祷告这两个字，就是因为太频繁，所以我今天要稍微解释一下。祷告其实有很多种、很多方面的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特别先提醒啊 ，label 一下，这个祷告是个人独自跟神交通的祷告。这个耶稣是不是每次祷告都是天不亮起来，每次都是在旷野祷告？他常常了，但是并不是每次，对。所以耶稣祷告又在众人面前祷告的，啊，对不对？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祷告的，也有很多人的时候祷告的，这里讲的祷告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也是今天我想要强调的一处。这个祷告是主耶稣独自分开来跟神亲密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单向，不是你列出一长列to do 单子交给神， you go ahead do it， 乃是跟神中间是一个交流、有对话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今天我要强调，而且也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忙而不乱的生活的一个诀窍。假如你懂得这样学习去做，我们的生活就是会忙而不乱，忙而不乱。好，先看看次日早晨啊，显然我们要看一看前面那天到底干了什么事，是不是前一天主耶稣啥事没有，整天在睡觉，所以睡得太多了，所以天没亮就醒来了，显然不是啊。假如你回头去看的话，那一段那天是安息日，主耶稣其实很忙的，他安息日进了安息会堂去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就怎么样，跑了一个鬼，对不对？被鬼附的人啊，然后他就赶鬼，赶完鬼以后马上就被拉到西门彼得的家去，因为他的岳母病了，所以到了西门彼得家里医好西门彼得岳母的病啊，然后呢稍微大概喝了一碗汤还是怎么样哈，这个就出来了，发现外面不对，门口一大堆人，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合成的人都来了，这当然是 exaggeration 哈，就换句话说几乎请城的人，有病的人通通跑来了找耶稣啊。所以呢前面第三十二节他说，带了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请问耶稣那天医病赶鬼一直到什么时候啊？到了怎么样，天晚日落的时候，换句话是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已经到了第二天了所以那一天他实际上是非常忙的，而且假如全城，当然那城不像这里现在的城市那么大哈，这人也不少，但住在门口要医病赶鬼的话，请问耶稣他会不会说，哎，今天时间到了，我下班了，你们回去？我相信耶稣不会啊，他一定是把每一个都医好了再打发他们回去。所以很显然次日早晨他是头一个晚上是蛮累的，甚至于到凌晨都说不定。好，所以显然主耶稣次日早晨起来是一个经过一天非常劳累的时候，他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了。但是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会累呢告诉你一件事情，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会饿，主耶稣也会累。你还记得在这个暴风雨来之前，这个主耶稣在船尾巴不但睡还枕了枕头睡的，所以显然睡得很熟的也是很累会睡的，所以主耶稣也是会累的当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刚刚教你们在这个场景我们会怎么做，然后再看看主耶稣怎么做。假如你头一天晚上已经累得半死了，第二天早上 你的反应是什么多休息一下这个情有可原那在这里我不是叫你不要 睡好觉，我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就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会 很辛苦的工作，他也会身体会疲乏，但是他会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他觉得比他身体疲乏需要睡眠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他临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换句话说，主耶稣对一个要单独和神在一起祷告的这件事情，对他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了，我们要这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效法基督嘛，对不对？ 好歹要学个样，对不对你要知道主耶稣注重的事情我们需不需要注重是你点头点头以后要学的，要跟随的，对不对所以显然主耶稣基督看重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看重的事情。 所以 凌晨起来这件事情不对我来讲不是重点，重点在他虽然头天晚上很累，他为了要跟神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他情愿放弃睡眠，明白啊，不是叫你每天都要天不亮起来啊，我是因为睡得比较早，我真的是天不亮起来啊，这跟这两码子事啊。主耶稣是因为他累，他需要休息，但是他为了要在神面前跟神单独有时间祷告，他情愿放弃睡眠，这是他的重点。第二点，他跑去旷野祷告，跑去旷野祷告。为什么要去旷野？空气新鲜一点。为什么？哎，旷野特别天还没亮，大概只有那些野兽吧，别不会有人在那里的。啊，主耶稣常常到旷野去祷告。旷野有个特征是什么？没人打扰你，清静，没人打扰你。所以主耶稣在这一节里面让我们看一件事情，他在一天里面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能够分别出来不被人打扰，可以倾心吐意的自己和神交通的这段时间，他看为他一天最重要的时间，可以牺牲睡眠，可以情愿我不知道那时候天气怎么样，跑到旷野，为的就是不会被打扰。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他有这样子的操练，或者这样子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对他的帮助。这也是我讲的，假如我们懂得学习耶稣基督，能够花出时间，刻意花出时间和神亲近的祷告的这段时间，会影响我们那天的生活。啊，所以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他一天开始是以和神亲近来开始的。啊，那在这里我千万要强调，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祷告解释一下？这是一个特殊的一种祷告，就是你单独出来，不是参加祷告会，不是有 prayer partner， 是单独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间。不是在那里求这样求那样，开一个清单 叫耶稣帮你预备的，是跟神交通。所以是你跟神讲话，你也听神跟你讲话。这个点我相信你们相信，你祷告神听你祷告，他也会跟你讲话，这点你们相信吗？啊，有人点头。假如你还没有经历的话，我盼望你早点经历，因为我们跟神祷告不是 one way， 啊，是双向的。我们跟神祷告，神也在我们祷告时候向我们说话。啊，这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上面没有好的操练的话，你的基督徒生命成长蛮辛苦的。啊，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一天早上起来，我想也怪可怜的，特别还有小小孩子，一早起来想要多睡一分钟，大家都很难的。这个小孩子要帮他 做早饭啊，老公不生气了，我还要帮他做早饭啊，等等的啊。我们常常一早起来就是被忙碌搅扰的，开始一天的早上啊，难怪火气很大，难怪凡事不顺利啊，因为不像主耶稣，他一早起来先跟神亲近啊，先跟神亲近。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能够分别时间和神亲近，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是要你刻意去安排的。主耶稣也很忙啊，对不对？这个他这一天的工作，至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天，就真的够忙的了。但是呢，他也是他在世上时候也只有24小时一天啊，跟我们没有两样啊。所以你要给我们看见时间是可以安排的，你要怎么样去安排的。主耶稣怎么样安排时间呢？他知道他一整天 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些宝贝门徒是啊，众人都来找你了，对的，这就打断了哈。他也很忙的，他唯一能够找出时间是什么时候？清晨。啊，这些宝贝门徒还在睡觉的时候，啊，他起来，所以主耶稣是刻意的选择的时间。啊，我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我们21世纪的人哈。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early bird 啊。我有个以前一个好朋友，这个他很不服气，圣保罗牧师说他一早上是4点钟起来，他当然可以啊，他晚上睡得很早嘛，他是个夜猫子啊。所以呢，我在这里稍微把他软化一点哈、啊。当然最好是凌晨，我自己是早起的人，发现早起真的有很多好处啊。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要推销早起。重点就是说，你一天里面一定要找一个对你来讲最好的时间。夜猫子有的时候是像师母，他就是夜猫子啊，他晚上的时间比我早上跟我早上时间差不多，但是你要有那个时间啊，一定要刻意找出这个时间来。所以，另外呢，让我们看见时间是可以找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听过一句话，任何放在优先次序第一位的事情一定有时间去做的，对不对？你们好像不相信一样。那个 Black Friday 要大减价的时候，你刻意有一样东西我非买不可的话， 你看你会不会有时间去买，对不对？一定的嘛。所以时间是你怎么样安排优先次序，你觉得重要的你一定会有时间去做。刚刚很多人已经点头了，主耶稣把单独画出来的时间跟神交通是看为他一天中间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刚刚有人点头了，对不对？显然你回家在你的时间安排的 priority 上应该放在 top priority。所以时间是自己花找出来的，那这个啊，我可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除了救恩以外，全世界只有救恩是 free 啊，是免费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一定要安排出来，因为你最重要的事情一定可以找出时间来。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啊，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所以说叫我们做事情都不是害我们的，他都是要让我们在生命中间在生活当中得到帮助的，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什么，你要整天忙又乱，什么事情都搞得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种生活呢？你还是愿意像耶稣基督他忙但是他不乱这样子的生活呢？显然假如我们想要学耶稣这样的生活啊，真的活出一个能够荣耀他而且常常能够经历到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神的智慧来带领我们的话，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non-negotiable， 不可以取代的，不可以取代的。我们的祷告是借着我们跟神亲近，神就会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这 rule number one， 祷告千万不要以为是神要听我的话，我列出来的单子，神一定要照单全收的。其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大都是那一类啊，列着长长一单子，你看着办吧。祷告的时候就跟神讲，你看着办吧。不是的，祷告是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神借着祷告，神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而且会赐力量给我们，这是真的祷告。所以第一个时间你要去自己去决定啊，不是可有可无的啊，不是按照你的方便，也不是 因为你有多余的时间，或者你别的事情都做完没事干了，你才去祷告的，是要 top priority， 要选择去做的。同时要不受干扰的，能够和神亲近的，就好像到旷野一样。这些我们都要付代价，养成习惯，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享受到圣经里教导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他知道干什么，而且也有能力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那天天还没有亮，他就到旷野去祷告。祷告之后结果是不一样的，下面就是我刚刚叫你们先注意一下，他这个他的徒弟跟主耶稣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旷野祷告，他跟神亲近，他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也知道我这一辈子要干嘛，也知道我去做的时候神一定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去做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才可以忙而不乱，忙而不乱。好，这就是我强调，今天一定要强调，就是要单独时间和神亲近，和神交通。我们向他说，我们也听他向我们说，每天如此，每天如此。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一天生活真的就不一样。啊，这个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西门和同伴就追他了去，遇见主耶稣呢，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好，我们先来看这头一段。在这个事情里面，门徒们看什么事情重要，跟主耶稣看什么事情重要，我们等等 一看 就不同了。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很有意思，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假如你去看其他的翻译本，很少用追这个字，都是用去寻找啦什么，但是我越读越有趣，觉得和合本用这个追字真是蛮有趣的。请问追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很急迫，很重要，对不对？你去寻找那可以，就好像警察去帮你 找小偷的话，这种寻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的，对不对？那个寻找 就是不是那么 intense。我觉得和合本这翻得很妙，用追，很 intense 的 去找、去找耶稣。换句话说，他觉得去找耶稣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为什么去找耶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哈，他一去碰到耶稣先讲什么话？众人在找你，你不觉得有趣吗？他不管耶稣干 是有什么情况，他只说那些人都在找你了，而且我在猜哈，我想这几个门徒在讲的时候也蛮带了兴奋，很简单啦，这个那时候主耶稣出来没有多久啊，对不对？突然间合成的人都来找耶稣，人家不是你去找他，这一大堆人已经来找你了，嚯，这个机会太好了，我想他们也 有点兴奋哈。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要来找耶稣，是因为这一批人来了，让他们来找耶稣，来找耶稣。当然，来找耶稣比不来找耶稣好一点哈，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自己 来找耶稣。主耶稣的回答跟他有分别出来跟神亲近很有关系的，以至于我们看起来好像答非所问，对不对？他们这些门徒是说众人都在找你，这个主耶稣并没有说是吗，多少人啊，在哪里啊，一句都没有讲，所说的话很妙。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出来的。 跟这个前面众人在找你相不相干？哇，很 remotely 大概相干，但是 immediately 不相干的事。所以换句话说，你会发现一个在神面前跟神亲近的人，他遇见事情的看见和判断和处理和作为，跟没有跟神亲近的人对事情的判断看法作为蛮不一样的。这些门徒 一肚子兴奋啊，大好机会还不把握。我不敢问你们了，我想你是门徒，我大概也会啊，对不对？布道会多来几个人，大家都开心不得了，对不对？现在来了这么一 大帮人，就在这等在那里，一定很开心啊。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很怪啊，他的回答很奇怪，你们不觉得吗？奇怪，你们的表情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不觉得这主耶稣的回答真的很特别啊？他好像没有看见这些众人一样，你不觉得吗？啊，他没有看见众人的一样，为什么？因为在祷告中间，神告诉他，你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人常常忙，你知道，有人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哈？那有人说呢，他说，你觉得马上要做的事情就去做 ，That's stupid。你听起来觉得有 stupid 啊？他说：“你真正的掌握时间，因为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赶快去做，不是面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去做，而是要最重要的事情先去做。”主耶稣这种回答也是，在祷告中间，他神跟他交通，让他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你现在该做什么，你不要忘记你来的世上该做什么。哎，这不是我们每天常问的问题吗？我目前应该做什么？我这一生应该该做什么？这不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问的问题吗？啊，那耶稣的答案就在这里。他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也好到在要往别处去，附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传道。啊，这很有意思啊，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要到别的地方。第一个，这些来的人，我们还记得，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前一天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啊，我觉得教导人更好听一点哈，啊，教导人，然后就一兵赶鬼也忙得一团糟啊，但是。后来再到西门彼得家里门口，岳母的门口，这些人来干嘛的？要治病，要赶鬼。有没有人说昨晚再讲道给我们听？有没有？没有啊，至少圣经上没有这样记载啊。所以主耶稣会这样回答，其实也不离奇。他觉得这批人来只是要一病要赶鬼，对传的福音他没有兴趣的。啊，这个事情也不稀奇嘛，对不对？很这年头也很多 只是要去医病赶鬼，但是耶稣是谁，他对他没有兴趣的。啊，这可能也是在祷告的当中，这个主耶稣知道，这批人并不是真正要来听福音的，啊，不是真的要听福音的。另外一方面看，也让这些门徒看见，我来到世界上是要传福音给世人听，要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叫我们 要做的。所以主耶稣来，他也是要目的是要传福音的。所以叫这些门徒的眼光不要只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啊，还有别的地方应该要传福音的。既然 这批人只是要一并赶鬼的话，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啊。这就是祷告之后他才有这个 insight。 你知道我们常常忙忙碌碌，就是花了很多白花的时间的啊，白花的时间做的常常错的。我自己以前是做 research 的人，就知道假如不是神的恩典啊，那时候教会什么都很忙的啊，所以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你做过 research 你就知道，你做实验第一次做成功的是例外，基本上都是经过多少次失败之后你才发现找到一个对的方法的。那时候怎么办？就是祷告啊，只有祷告啊。但是很感谢神，我在工作的时候做的实验几乎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就 做对的。这就是主耶稣在神的面前单独出来跟他祷告的结果，神给他智慧，神给他智慧。同样的，不单单在加百农这里传道啊，我们现在要对恩信的弟兄姐妹讲，不要单单在只关心恩信教会，只关心这个四个墙壁里面的弟兄姐妹，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是不是应该去接触一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是在别的地方的人让我们有机会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今年我们很盼望有机会慢慢慢慢把这个信息跟这样子的提醒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在本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传福音。我们也许可以到别的地方，在那边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跟他传福音啊。所以stay tuned， 我们还会继续来介绍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看见耶稣说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我好在那边也可以 传福音。然后呢，他说我本是为了这事出来的，这是主耶稣他一生的目标啊。这事很简单，就是传道啊。主耶稣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才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的啊。所以呢，跟神交通之后，你会再一次 refresh 提醒，知道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啊，这蛮重要的。连我们一生要干嘛都搞不大清楚的话，你每天就是在那个这物理学里面叫做 Brownian motion， 就是动乱撞乱撞乱撞的啊。你不是一个 streamline， 你是有目标的做的啊。所以在这里，在祷告中间，他又再一次被提醒，知道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重新确认主耶稣在世上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其实神不要说啊，耶稣是神，他当然知道在干嘛。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一个计划的。诗篇139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就未尝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都有一个 plan， 都有一个计划。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跟神亲近之后，我知道我这生要干嘛。我就走过很多冤枉路啊，那时候要去念物理，要去念高能物理，你知道什么？ Sorry， 这边有念物理的。 Personal pride， 那时候觉得哇，物理很难，谁只有我可以去念啊 ，personal pride， 就走了很多冤枉路。其实最后，其实我最一生里面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出来服侍主的这一段日子。最最快乐的日子，就前面这几年。真的，知道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跟神亲近，这是不单单只是简单两句，神啊，好，感谢你，就阿门的哈。真的花时间跟神交通，我跟他讲话，他也跟我讲话，他听我讲话，我也听他讲话，有这样子的操练，这样子的 experience， 你就会知道啊，神会让你知道你这一生要干嘛，你目前事情要干嘛。其实我们每天常常 worry 的东西蛮多的，我们孩子应该念什么系啦，应该念什么学校啦，我们常常都握在我们的手里面， 虽然我们中间卧虎藏龙，很多人都很有本事，你能跟神比吗？神造他，他神知道他的一生，你知道吗？我们的前途前面应该怎么走，我们知道吗？我们的家庭这些事情真的都是在神的手中。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在孩子身上，在事业上面，在你家庭里面遇见的一些选择，我不好意思讲难处，选择的时候，在跟神亲近祷告的时候，你会得到神的智慧，你会得到神的带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忙而不乱，因为他知道我下一步干什么。所以圣经里常说，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知道。假如你根本不知道干嘛，你哪里知道时候到了没有，对不对？因为神知道。不但他一生的目标知道，而且呢，他一开始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但是这句话显然是跟他的 original plan 不太一样，对不对？不然就说我们继续走吧，对不对？他说，哎，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换句话说又改变了。在跟神交通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随时有发生的事情，他随时可以来引导我们。那在这里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讲 要换地方， 我想、这个 彼得跟他们大概很This is a very good place， 这么多人都来了， I don't want to go、但是主耶稣，我们该走了，我们该走了、应该离开加百农，到别的地方去、传道。我们常常就太有自信，觉得我的计划最好，我这样安排最了得，我这样子是 万无一失的。但是其实神要告诉我们，他才知道你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你前面会遇见什么，你需要怎么样的改变，他随时可以给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花出时间跟神亲近，神给我们带领，给我们智慧，最后他也给我们力量。于是、他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跟神亲近，不单单他给我们带领、给我们指示知道怎么做，他还给我们力量。其实我们人常常有 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就是心有余力不足，没有力量。神是赐力量的神，所以主耶稣他从祷告的这个环节出来之后，他就往加利利各处去走，在那里传道赶鬼。做这些事情都是靠神，要靠神的力量，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一早就能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从神来的力量，我们才能走前面的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传道人叫斯布珍。斯布珍的教会当时对英国的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很羡慕要去参观斯布珍的教堂哈、这个追星族的人很多哈、人家就一直问他，你在教堂、怎么能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给这个社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师父就说，你来、我告诉你我们的 powerhouse 在哪里、他的那会堂是蛮大的，那、地下呢有地下室也蛮大的，他带着人这些下去，在这地下室里面挤满了人，上面在聚会，下面挤满人在干嘛？在祷告。上面有多少人聚会，下面有多少人祷告。斯布珍就告诉他这些人， This is my powerhouse， 是从神来的。 感谢神，我们今年教会早上都讲早哈，很早，早上九点钟开始起，就有半个小时，就为着我们的聚会，为着主日来祷告，没有别的见的，就是为着主日，求神来工作。四部镇的 Powerhouse， 我们有个小马达，这是今天我早上我很感出乎意料之外，我提前只准备有五个人祷告的，感谢主来了很多人。祷告就是力量，祷告就是力量。我们人常常忽略了神给我们随时的帮助，自己累得焦头烂额，忙得不可开交。 Boy, there's an easier way， 来到神面前，跟神亲近，求告神来带领我们。你知道讲道跟传道跟赶鬼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人能够做到的，都是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做到的。首先救恩这个道只有神能够成就，救恩能够让人能够听信，只有神可以做。千万不要以为你练好了这个福音思虑，这个口才一流就可以叫人家信主的。我可以告诉你， You got a rude awakening， 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壁的。人信主是因为圣灵，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称耶稣是主的。所以传道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有祷告，没有神的力量，就没有结果的。赶鬼更是如此，是属灵的征战，只有神的力量可以把邪恶的力量从人的身上赶走。所以感谢神，在这一段很简单很平凡的一天，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诀窍，一个 good example。 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你要过一个忙而不乱的生活吗？你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吗？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看见，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画出时间来，尽力画出时间来，要除去所有的搅扰，去跟神交通祷告，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 iPad， 找一个不会被干扰的地方去跟神祷告，让你的每一天一开始都是靠着这个力量来过的。这是新年给你们的礼物，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是从每天生活里面很平淡很平凡的中间一点一滴的去学习。成圣是要花功夫的， No shortcut。 但愿主帮助我们，愿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生，至少改变我们2020年，我们不再忙而乱，乃是生活有意义，虽然忙，但是不乱。感谢主。